本圣经来听我念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，连根都不干了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他说：拉比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耶稣回答说：你们当信服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：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，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那我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那我们今天仍然有生命，有气息，有一颗渴慕的心，愿意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来此敬拜，向你献上感恩。我们也将我们心中的难处也带到你的施恩宝座的面前，能向你祷告，向你祈求，就求神你垂听我们心中，不论是有声的、无声的，也许是个人的，也许是为别人的祷告。哦，这是求神你垂听，按照你美好的旨意来成全。今天就借着你自己的话来教导我们如何的来向你祷告。我们都在学习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只要我们存那个谦卑的心，你就要把你的心意向那些渴慕你的人来显现。啊，这是求神你今天祝福在这里有我的、有心的，都能够听到你自己对他们说话，因为你的话语是甜美的。伤心的人你要安慰，骄傲的人你要使他们谦卑。这是求神你让我们来打开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，那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
阿门。
无论是做学生的，或者是运动员，或者是我们这边很多的 research， 就是医药研究的人，持续不断的练习跟重复相同的动作呢，是达到成功必备的一个条件。我记得我们在以前在台湾读书的时候，不管你说是填鸭式或怎么样，我们要考大学的联考，所以老师都要我们做练习。我们练习到的地步呢，有的时候看到题目都知道答案，到的地步就这样。你反复的练习，我们前几个礼拜有一个从可以现在是在从 DC 来的一个我们中国人的女孩子来弹钢琴的，有些弟兄姐妹有去听。她呢也是，我们那天晚上就跟她吃晚饭，因为她是从台湾来的，我们也蛮亲切的。她也是基督徒，她也认识一个我们以前研究所的一对夫妇，也在同个教会来一起服侍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问他说：“你钢琴弹得这么好，你练习多久？”他说：“你要弹到这种职业的水准，你要保持至少5个小时是保持不退步。那你要越更进步，你就超过5个小时了。反复的一首歌弹到烂为止，弹到他弹的时候都不用谱的。所以。”重复是学 习之母是有人说的一句很好的话，你要反复的重复。那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重复，都是平平淡淡的乏善可陈的事情，可是我们都在做，我们只是下意识的在做，就好像吃面包或者是吃饭一样，就是很平淡的、很平常的。可是你不会说这个是太平常了，我就不吃，你还是吃，对不对？唯有这个重复的吃，你身体才得着滋润，才得着饱足。一样，我们读神的话也是要重复的，不管圣经读了多少次，你重复的读，因为神要我们读他的话。你重复的读，或多或少你都会得着饱足。祷告也是一样，祷告也是一个让我们很无聊的、很 boring 的事情。可是神也要我们重复不断的每一天，常常的来到神面前祷告。我们教会的圣工也是一样，你做同样的工作，无论你是做领司的、领司班的、带查经的、司勤的，不管是什么，很多东西重复的。当我们生活中如果把一件的苦差事当成重担的时候，你一直在做。你如果把那个苦差事重复的，你认为是我为神做的，你一定会带来喜乐。有一个英国的一个人说了一句话，说祷告呢，我们在祷告是荣耀神，是件很荣耀的事情。可是我们如果做普通的，像那个时候是农夫，男的去种田，女的去挑水抹地，这种工作重复的也可以荣耀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只要是为他做的都可以荣耀他。这一个是反复重复的事情，希望呢我们能学习，尤其在今天的主要信息在祷告中，也许我们重重复复的祷告，不要以为这个是苦差事，我们要把它当做一个是甜美的事情。有人说你打开圣经的正中间就是诗篇，我常常说，所以有人说诗篇好像是一个人的心一样，有人说诗篇是把它，你要读诗篇你要说是好像读一个窗户，读到人的灵魂里面去，叫灵魂之窗。诗篇好像是这样，因为诗歌那些诗人他不做作，他到神面前就向神倾心吐意。有些我们读了诗篇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的冲，居然敢责骂神，向神抱怨。神，我们的神大到的地步也不怕你向他抱怨，他可以受得了，我们的神受得了你向他抱怨。我们的神慈爱到的地步呢，他也愿意垂听你跟他抱怨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像应该像诗歌一样来向神倾心吐意。所以很多人喜欢读诗篇，就是因为它反映出你我的心，你我那个很脆弱的心，诗篇都反映出来。希望呢我们能够读诗篇，然后再读其他的书信，来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祷告。事实上祷告是建立在关系上，你祷告是沟通，就像夫妻之间的对话，朋友之间的对话，你如果关系不好的话呢，你一开口人家就已经耳朵会关注。关系是我前一阵一直反复讲的，关系是我们的神是跟你我建立关系的神，所以我们也要跟人家建立关系。所以我们如果跟人家关系不好，你很难说我跟神的关系很好， 这个是几乎太难的事情。所以祷告是一个关系，祷告是个沟通，就是说你要一个来一个往，你要讲人家听得懂的，你要讲的是真心的，你不能讲是有言外之意的，别人听不懂在讲什么。你不能说向神祷告这个，可是你是想的是那个。就像我们更加沟通，不能指桑骂槐的，久久了人家都听得出来的。等到你开口的时候，人家耳朵就关掉了，从此沟通就结束了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中，耶稣就借着所谓这个无花果树这件事情呢，要提醒我们一些的事情。因为什么在这边祷告中正好是发生在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，就是一棵无花果树受了咒诅之后的事情，耶稣就提到祷告这个事情，很奇怪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祷告往往都是正面的，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祷告都是甜美的，事实上有的时候祷告是很会经过痛苦，尤其像这个无花果树之后的事情。但我们也联想到耶稣在世上常常祷告，他祷告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在十字架下阴影之下的时候他就来祷告，祷告了十字架是不是就结束了呢？没有，他还是上十字架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向神祷告之后环境一定是一帆风顺，如你的意如我的意，也不一定的，也不是说一定不会。可我们不要先入为主的观念说我祷告了什么都达成了。我举个例，我曾经在台湾有两个很好的很被神重用的传道人，一个在北方，一个在南方，人家叫做南韩，姓韩的，南韩北寇，寇是云，南韩北寇，哇，这好像武侠小说一样，南韩北寇两个传道人，啊，很奇怪，同时都得了绝症，神的仆人都得了绝症，教会都为他们祷告，可是一个得了医治，一个死了，那我们怎么解释？祷告不见得结果是你我的心意，可是我们还是要祷告，因为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。你我都知道结果，都不用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借着祷告来了解神的心意。在这里有一个字很奇妙的发生在二十节前面的背景，你们自己要去看，我两个礼拜前曾经讲过，就是当耶稣咒诅那无花果之后呢，隔一天早晨他们就经过，就看到了这个树呢连树根都枯干了。这是提醒我们，我这个树根往往就代表你我生命的这个源头。你我生命的源头不希望像这棵无花果树连根都干掉。事实上树根在新约中有出现过几次的，第一次就是施洗约翰当时刚出来的时候传道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了一群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要来受洗，就施洗约翰非常客气说，你们是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，跟你们悔改的心相称。不要心里说，哦，有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。施洗约翰不客气跟他讲说，神可以从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，神不见得需要你们的。施洗约翰说，现在斧头啊已经放在树根上，不结好果子的树呢，神就砍下来。哦，施洗约翰早就警告了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如果生命不结出 过之来，留着也没用，神那个斧头都已经准备好。那个是这件事情大概三年前的事情。结果呢，曾几何时，有一次耶稣讲了一个很伟大的比喻，叫做撒种的比喻，有没有听到？撒了好多种，有的在好土坏土之中，那有一种种子呢是撒在磐石上，没有结果。耶稣说是因为那些人听得到的时候欢喜领受，可是这种子没有在他心中扎根，遇到的试炼呢就不见了，那个没有根。那今天到了这里呢，一棵无花果树只有表面的叶子却没有生命的果子，耶稣就咒诅他连根都不干。所以这个是对你我在祷告生活上的一个提醒，一个警告，我们有没有这个根，还是我们只是在表面表面一下？人看外表的，神看你的内心有没有这个根。然后从这里呢，几点跟大家分享有关什么是神心意中的祷告。从这段经文中呢，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祷告的根据呢，是一定要想起耶稣的话，就是你我今天来到神面前祷告呢，要有根据的，要有根有据的。在这里二十一节说，彼得想起了耶稣的话，就当彼得看到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就想起耶稣就在前一天才说了这句话。想起耶稣的话呢，发生在彼得的身上有两次的时候，有一次，第一次在这里他想起耶稣的话，第二次呢是就是我们都很清楚，就是彼得三次不认耶稣，不认主，结果呢他第三次不认主刚说出去呢，鸡就叫了两次嘛。圣经说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，鸡叫两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彼得一想起来就痛苦，想起耶稣的话。我们今天读的诗篇，感谢神，不知道怎么正好读到这篇诗篇的八十五篇的第八节，说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。你不先听神的话，你怎么想起神的话？你从来没听过，你怎么会忽然想起的？你若不读神的话，你怎么想起神的话？祷告是要根据耶稣基督的话，你我祷告不是像那些拜佛烧香喃喃自语毫无根据，要有根据，根据就在神的话。比如说我今天生活上有忧虑，我生活上忧虑，工作困难，工作不保，经济衰退，公司裁员，我生活上有忧虑的时候，我就想起说，哎，我曾经读到有一篇，我就去查，我就读到了马太福音，耶稣说呢，你不要忧虑，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是外邦人求的，你们要的一切东西呢，你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，你今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所以这是祷告了，我如果有忧虑，我就来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的确是有忧虑，因为你告诉我了，有忧虑的，明天会有忧虑的，可是呢，我把我的难处来告诉你， 你鼓励我不要忧虑。不要忧虑不是说你闭着眼睛就事实就不见了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借着祷告呢，把我们的忧虑可以挪去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当我们面临害怕死亡，我们可能有家人今天得了绝症要死亡，我感谢神，我是没有真正的看到人死过的。可是几年前我们在沙尔有两个，一个女的一个男的，一个姐妹一个弟兄啊，弟兄最后我是陪着他，可是他去世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这里，然后我开车回沙尔那天晚上在路上才听到他去世。可是我陪他去接受死亡宣告，我带他去看肿瘤科医生的时候，那肿瘤科医生说你只有六个月，我后来才发现医生都是说你只有六个月，事实上他这二十几天就去世。我陪着他受了这个死亡的宣告，我也为他难过，他也难过，那怎么办？面临死亡。可是我们就想起耶稣的话说什么呢？耶稣临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，你们要相信神，也要相信我，因为在我的父家呢有很多的住处，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，我去呢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，我如果为你们预备地方就是意思我会来接你们，那我在哪里呢，你们也要在哪里，我往哪里去你们是知道的，那条路你们也是知道的。所以当我们人生面临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起耶稣的话说，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忧虑，因为死是每个人的结局，耶稣为我预备了，我怕什么？我就向神祷告说，神我知道我只有六个月给我，我是二十几，我不怕，我已经面临死亡，我不怕，因为你的话告诉我，不是因为徐牧师告诉你，我跟你讲没有用，是因为神的话说，耶稣已经预备我们预备了，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，死亡不能辖制我们，就祷告，神啊，我的确是怕死，可是我想到你的话，就祷告，有根据的。我们不是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你让我长生。像很多的古人秦始皇之类还是死，怕怕的死。然后如果我们在生活上教会中侍奉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想起神的话来祷告，因为耶稣最后跟门徒说，从今以后我不在这个世上，你们却要在这世上。他向父神祷告说，把这些人留在世上呢，希望他们能够合而为一，像耶稣跟神一样，说要他们保守，要神保守他们。所以我们向神祷告，神啊，我们侍奉中有意见不同，就想到耶稣说他为我们祷告要我们合一，这就是祷告的根据。祷告不是凭你我的想象，祷告是要想起耶稣的话。你不读怎么想？你不听怎么想？怎么想？曾经有一个人说，我的心中有难处，虽然我得救了，可是我常常有犯罪生发脾气这种不好的念头，就来问那个牧师。那牧师说：“你得救了，事实上你更困难。一个不得救的人呢，心中他用比喻，心中只有一只狗，是 恶。那得救的人呢，心中不只是有一个恶狗，有一个好狗。那不得救的人很容易啊，就是恶狗就恶狗了。得救的人就麻烦，有好狗跟恶狗常常在那边咬来咬去。那他就问那个牧师说：“那我怎么办？我这下子心中有两条狗，我要做好，又恶狗又是叫我要做好。那我做坏呢？好狗又提醒我，真痛我。”他说：“很简单，你就想象你家有两条狗，那狗常常咬来咬去，你要哪条狗打胜，就多喂它。”是不是这样子？很简单嘛，尝试。你要好狗打胜，你就喂它喂好狗；你要坏狗打胜，你就喂坏狗。很简单的道理，尝试。可是有的时候，我们用到属灵上呢，我们就用不出来。所以耶稣常常感慨说：“这世界上的人啊，比你们称为光明之子还要聪明。人家都有尝试，基督徒却没有尝试。”很奇怪，既然你要好狗赢，你就喂好狗。你用神的话喂的时候，喂到那好狗壮壮的，那个坏狗看到好狗会怕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你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你就要听神的话，读神的话，想起神的话。否则你说：“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因为你从来不晓得圣经放在哪。”从来也没有听过一点任何的信息，你怎么想呢？你想到都是哦，古龙的小说、琼瑶的，就是那些的，你想都是想那些坏狗的东西。所以你要想好的东西，你要喂那个好的东西。所以祷告的根据一定要想起神的话，想起耶稣的话。那祷告的能力呢，就是你一定要相信，你要相信神给你的应许。今天的诗篇也这么说了，他说：“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他的圣民。”我们要相信神应许的，他一定成就，否则我们不知道信什么。我们相信神应许，因为这边耶稣立刻彼得想起了这个话，就跟耶稣拉比，跟耶稣说：“拉比啊，这个咒诅这个事情发生。”耶稣没有说 I told you so， 对不对？没有告诉你，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当信服神。你不要稀奇啊，大惊小怪的，咒诅一如花朵数死有什么了不起？神从无中创造了世界，这个更伟大的你都没想到。他说：“你要信服神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要对神有信心。对神有信心，在这一段的整个经文中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对神有信心。中文翻译非常好，说信服，就是说我们又要相信，我们又要顺服。信心是这个样子。”我如果只信啊参好用，我不服，有什么用？神说要去爱啊理论，我不去做，这不叫信。真正的信是说我又相信我又顺服，这才是信。你说我相信耶稣，别改变了，没人相信耶稣。圣经说魔鬼相信耶稣的，魔鬼的相信呢？可是魔鬼顺不顺服？魔鬼不顺服。所以我们跟人家讲说你信不信耶稣呢，当然是我们习惯的去讲，没人相信耶稣。我相信耶稣这个人，我相信耶稣是好人好老师，怎么样怎么样。你顺不顺服呢？你愿不愿服在耶稣的救恩里面呢？一半的不是信吗？一半不是。你要对神有信心，就是你又愿意相信，又愿意顺服。这句话呢， 是为最后一个来预备的，就是饶恕的问题。你不要说相信饶恕是会有问题，真爱你叫我饶恕人，大家都知道，一些心理学家都可以说你要饶恕，你能不能去做，你能不能服务才重要。所以耶稣开始说你要信服神，这才是相信神的应许。然后呢，耶稣说你不能疑惑。当然耶稣在这边用一个比喻呢，常常被一些非信徒来耻笑基督徒，说什么这个怎么可能把山拿起来丢到海里，太夸张的比喻。耶稣用这个极端的比喻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心里一点疑惑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只相信我向神祷告的一定成就，神一定给你成就，一点疑惑都没有。雅各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都不疑惑，一点都没有。因为那个疑惑的人呢，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来吹去，环境好这样子，环境不好就这样子，疑惑来疑惑去。这种人呢，雅各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。心怀恶意的人呢，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，一点不疑惑的。我们怎么是这样子？我们有没有凭着耶稣基督的话，我又相信有，我又顺服，我一点都不疑惑？罗马书讲到了亚伯拉罕，罗马书讲到亚伯拉罕怎么被带领出了他的本族本家。神说你要成为多国之父，那个时候孩子都没有。可是他到了100岁的时候，罗马书说他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而因为相信心里得了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满心的相信所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神把神称亚伯拉罕为义，因为他心里一点疑惑都没有。100岁的人怎能生孩子？笑掉他。他说神应许的一定成就，我相信。圣经在保罗接着在罗马书说，这个不是也是为我们写的，亚伯拉罕的故事不是给你我做个，就是说吃完饭后的一个消遣的话题，是为你我写的。因为亚伯拉罕是你我的一个榜样，不疑惑，不仅是要幸福，要不疑惑，最后就是再强调点，只要信，只要信，你已经得着了，你就得着了。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他出去离开本族本家的时候，他是向往一座神所创造的城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这一群信心的伟人呢，他们都在信心中死掉了。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他们是从很远很远就看到了他的应许，欢喜领受。就是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在信心中，即使有些事情离我们很遥远、很渺茫，几乎不可能的，可是神的应许却会让我们把这些看得非常近，非常的实在，就好像已经到了我们手中一样。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信心什么？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你只要信就好像已经得着，这个是祷告的能力。我们要相信神所应许，可是神的应许一定不会超过耶稣的话之外。神不应许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今天去买肉特一定会得肉特，圣经没有这么讲。神没有应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到107岁，神没有应许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一帆风顺，圣经没有这么讲。多少耶稣基督的门徒有没有这么顺利的？可是神应许说，只要我们来凭着耶稣的话向他的祈求，他一定加添我们能力。这个是神保证的应许。祷告不仅要根据有能力，祷告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例子，用饶恕人的过犯作为例子。你如果愿意去好好看圣经的时候，耶稣常常把祷告跟饶恕放在一起，常常的，绝对没有错的。我百思不解，为什么耶稣，你就举个别的例子，为什么祷告一定跟饶恕放在一起呢？在主导文我们都会背的，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会背的，等到耶稣主导文讲完之后说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的时候，耶稣立刻讲了说什么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的话呢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，这是另外一个地方。所以耶稣每提到祷告的时候，往往跟饶恕放在一起，因为你想是什么？因为饶恕是最困难的。你祷告中，你如果能够饶恕人的话，你其他的东西都可以，你困难的都克服了嘛，其他的还有什么呢？甚至耶稣说，你去献祭去敬拜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在路上讲到你的弟兄向你怀怨呢，你把那个礼物放在旁边，先去跟那个弟兄和好才来献祭。圣经根据饶恕人，在耶稣的眼中是我们祷告中最困难的一件事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要我们蒙神垂听的话，我们一定要被饶恕，否则很困难。因为你我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，软弱的人们当中，我们一定会得罪人，我们一定会被人得罪，一定的。如果你不懂得饶恕，我可以大胆说的说，你不懂得祷告，因为对耶稣来讲，祷告跟饶恕是不可分开的事情。神曾经说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，在希伯来书提到这句，不是说神今天饶恕了我们的过犯，神就发生了老人痴呆症，把我们得罪神的事情都忘记了，不再纪念，不是，是神不会再把那样的过犯来对我们说，你就是这个样子，或者几年之后再提醒你，你就是这个样子。神不再纪念，就是说神不再用我们所认的罪再来加在我们身上。这个也就是保罗在爱的诗 篇中所说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保罗用计算是一个会计师的术语，说我要把人对我的恶，我这个账目写下，我把它写起来，几年之后我们来翻老账面。爱是不计算，爱是要忘记，不是说我们真的得了老人痴呆忘了，而是我们不要把那个旧事反复的来提醒我，反复的来提醒他，不需要的。没有做到的是你还不懂得爱，没有做到的你不懂得什么是祷告。耶稣的说的非常的清楚，不能再不清楚。为什么我们做不到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祷告神不垂听呢？为什么？我们可以说啊，我不为你祷告，不为教会祷告，可是我们那个账本还留得好好的。有朝一日，这是我的杀手锏，这个宝贵的，你不要犯了，再犯了一次，这个账目还在。你说你祷告什么？如果神在里面有我们的帐篷的话，哇，我们很可怜。我们一生中有得罪人多少次？我们一生中神帮助了我们，我说啊，神，我要敬拜。我们毁约多少次？我们反反复复多少次？如果神帐篷还在那里的话，你我都不敢来到神面前，更不要开口讲话了。不再纪念，就是计算人的，这个老实说是很难的事情，就是因为难，我们才要祷告的。容易的话大家都知道，因为是难，所以我们要祷告神说，我凭着耶稣基督的话应许，耶稣说我如果饶恕人，你就会神就饶恕我，凭着这个应许。我做不到，可是我相信，因为神的应许是这样，神说连山都可以移的，我怎么不能饶恕人？连山都可以移的，我怎么不饶恕人？就是因为你我来到神面前，哎，我们真的是太缺乏，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被人亵渎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所做的呢，他们不知道。那我们一想起神的话，有人说了一句话：当我们能够真正去饶恕人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最像耶稣的时候。当我们去饶恕人，最像耶稣的时候，不是当你最会带茶经的时候，不是当你最会去教训人的时候，绝对不是。当你我真的懂得爱，懂得不去计算人恶的时候，是你最像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因为他就是为这个而来。他是为了饶恕我们而来的，那我们存活也要为他祷告，是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权利跟责任。希望我们从这段的经文能够学习，能有耶稣基督的话做祷告的根据，有神的应许做我们祷告的能力。饶恕人是我们祷告的例子。曾经有一个约翰卫斯理的一个朋友，大言不惭的来告诉约翰卫斯理一句话，说英文是说 I never forgive。 哇，好厉害，你说人犯我，我绝对不饶恕。 I never forgive。 约翰卫斯理说很好，他说先生，英文是这么说 I hope you never sin。我希望你永远不要犯罪。如果我们可以不去饶恕人，没问题，你千万不要犯罪，因为你犯罪了，饶恕神，神就不饶恕你了。如果你可以在这世上打包票说，我从来不得罪人的，你可以说我从来不饶恕人，没问题。你千万不要犯罪，你千万不要，因为当你犯罪的时候，神不饶恕你的，神不会，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。所以呢，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来向神求说，神啊，我不足，饶恕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问题，是你帮助，帮助我。为想到别人的过犯，为别人祷告；想到自己的这个计算人的恶的，为自己祷告。神连山都可以离开的，只要信。你就说啊，神哦，心情好，心情也没用，你只要信，山都可以离开的。一定也能够饶恕，我也一定可以饶恕。我们在地上。